来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三章31节到36节，从31节开始，从天上来的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第70首。好，我们的经文就是刚才念的约翰福音书第三章31节到36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领受基督见证的就有永生，不信的不幸福，神的震怒在他身上，领受耶稣基督见证的就有永生的生命，不信他的就不幸福，神的震怒在他的身上。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若没有真正的得救，蒙圣灵的重生，先不说他永生的永恒有多么的可怕，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死后的下一刻就已经是在地狱的火湖里面了，是那无止境的痛苦，是在那里咬牙切齿。那么今天神的话语也教导我们，即便是在今生，就他每一天的生活也是不幸福的，不管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怎样的光鲜亮丽，他们怎样的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缺，他们是富足的，发老财一样都不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却是那困苦可怜的，是贫穷的，瞎眼的，是赤身的。所以今天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得救人不信的人，神的震怒住在他身上，这里面藏在，其实原文讲的是住在，居住在他的身上。所以主耶稣那样的一直在大声的疾呼，反复的来强调，我们人，我们世界上的人必须的重生，你死在罪里的灵魂必须要活过来，你的灵必须活过来，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真正的去领受属灵的事情。就像保罗所说的，属灵的事必须要用灵去体会，我们属血气属肉体的人是无法体会那属灵的事，无法体会那神圣灵的事情。所以你的灵魂必须的活过来，你必须要经历到神的大能，你必须要被圣灵所生。但是你必须要相信，就像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的举蛇，人子也必这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信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所以你需要来听神自己的教导，你要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这里面说到领受基督见证的，他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真正的领受耶稣基督见证的人，神会来为他做见证，证明他是神的儿女，他也因此会见证神是真实的，是可信的，神是何等的慈爱和怜悯，他是那样的愿意将他的儿子舍了，围着你，围着我，愿意道成肉身，愿意在十字架上替代我们，围着我们的罪付出代价，受那样的刑罚，为我们舍命来救赎我们。所以你会见证到神是真实的， 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信的人，领受耶稣基督见证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因为在他领受耶稣基督见证的那一刻，在相信他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有永生的生命了，并且这个生命是持续到永恒的，是永远的，永永远远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恳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身上工作。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一节，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他所传的那美好的福音。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上次我们讲到，这可能是施洗约翰最后一次公开的侍奉所传的福音。所以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那样的深刻。他所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心中所思想的都是耶稣基督的荣耀，神的荣耀，说是那些寻求人的灵魂都把他们指向主耶稣基督，让他们去看，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这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指望。所以当到约翰看到众多的人都涌向耶稣去那里受洗，那是耶稣的门徒在施洗，而到他这里的人越来越少，他不像他的门徒们那样来嫉妒，而是巴不得他们都能够去到耶稣那里去跟随他。所以他说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满足于听到那新郎的声音。他作为新郎的朋友，他听到新郎的声音就那样的欢喜，因为他说若不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天上所赐的，人就不能够得什么。人可能能够聚集一大群人，但是若不是出于神的话，不是神的工作，就什么也得不着，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们不是去看人，不要看人多，不要看人数，但是我们人可能很看重这些外在的，很看重这些人的数目。我们看到可能传统的教会可能人很多，却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他不传讲基督的福音的话，不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人再多那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不去传讲基督的福音，不去指出人的罪，不叫人悔改他们自己的罪，承认他们的罪，让他们转向耶稣基督，把他们自己交托给主耶稣来信靠他，让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王，那就得不到什么，可能他们所走的只是灭亡的道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始终的来传讲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能够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来看施洗约翰怎样的来高举耶稣基督，来为他做见证。三十一节说到，说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而且这一节里面说了两遍，重复这样的强调，说主耶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的，他比谁都大，世界未有之先就有了他。就像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在太初就有了，这个世界还没有之前他就有，因为他就是神。 他就是那位圣洁、那位伟大全能的神，但却为了我们的罪，为着我们的缘故，因着他自己的大爱，因着他的怜悯，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子，但是他还是全能的神，他的神性没有丝毫的改变，他是取了我们人的性情，是为着我们的缘故，是为了要来救赎我们，所以他是超越了所有一切旧约里面的所有的先知，神所差遣所呼召的那些兴起的先知，自己约翰本身跟他也无法相比。虽然主耶稣那样的称赞约翰，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的大过约翰的，但是这里面约翰说他是在万有之上，他是从天上来的，唯有他，他比谁都大，只有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是神。再伟大的先知也不过是人，都是尘土所造的，都是属乎地的，不只是亚当是神用尘土所造，我们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尘土所造的。就像在约伯记里面说到33章第6节，当到以利户回答约伯的时候所说的话，他说我在神的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所造的，用土造成的。所以约翰说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这里他是让我们明白，即便是最伟大的先知，就像摩西，就像以利亚，我们知道摩西神借着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那么大能的神迹，但是即便是他是那样的伟大的先知，是以色列人所仰仗的，他们的先祖，像以利亚他能够从天上降下火来，即便是这些伟大的先知，那么他们也只是神的器皿，我们只是器皿，我们是属地的，我们没有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他是神，我们只是来传神所托付我们的，他所赐给我们的信息。其实即便是神把托付给我们的，因着我们是属树的、属地的，我们是尘土所造的，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是过于属世，我们很容易的体贴肉体，我们很容易把世界上的东西掺杂进去，但是主耶稣基督不同，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我们作为器皿，我们传达神所托付的、所交托给我们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只不过是瓦器来盛放这福音的宝贝，所以我们领受的是多么的少，我们很容易会有偏差，我们可能都做过那种的游戏，我们这样一个传一个，我们讲一件事情，第一个把他所描述的事情传给下一个，下一个再传下一个，可能经过十几个人之后，可能最后一个人得到的信息跟第一个人所领受的信息可能差别很大，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但是主耶稣基督不一样，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所传的、所讲的都是他亲自的从神那里所听见、所看见的，是他亲耳所听见的，没有任何的偏差。所以32节里面他说他所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他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他是将神的旨意来传给我们，来见证给我们，他是完全的来遵循神的旨意，他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是他亲身所经历的，所以他是从天上来，是而且是神，是父神差他来的，所以耶稣所说的就是他所听见、所看见的，是从神那里所听见、所看见的， 他来传讲给我们，他所传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人，我们可能从别的地方听到了，我们可能是学到的，我们还掺杂了可能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主耶稣是从天上来，他所传的是神的话语，所以你必须要去相信他所说的神的话，你要来听他的声音。就像主耶稣说的，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你要去听耶稣基督的声音，听我们所传的话，你要去领受到那是耶稣基督在对你说话，是神父子的话语，你要去听他的话语，要来领受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以主耶稣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作为神的器皿的话，我们在传神所托付的信息，你们听到了，你们接受了，可能认为那是纯正的，是圣经上神的话语，但是可能你往往只是把它当作知识去接受的，只是存在你的头脑里面去了，只是你头脑里的知识，你没有借着圣灵的大能把它领受到你的心里面，把它领受到你的灵魂里面去。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借着圣灵的大能领受到你的里面，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神的话语是有权柄的，它能够影响你的生命，能够来改变你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的生命，使他的话语真正的成为你的生命，领受到你的心里。所以这必须是圣灵的大能所带来的，我们人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话语印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只能对你的头脑，对你的理性来传讲，你可能只是作为知识领受了，但是圣灵有这样的大能，圣灵借着他的大能把神的话语真正的让你去思想，去领受到你的心里面去了，真正的成为你的生命。所以我们都要求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也自己也懂得来求圣灵帮助你。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懂得我们是来寻求神的面，我们不仅仅是来听一个讲道，你是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去领受他对你说话，你真的领受他的话，因为神的话语是有权柄，是有能力的，是来真正的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大能的神。所以你需要他来开你的心，就像吕底亚，神怎样的开他的心，他就专注的听保罗所传的福音，他真的听到了，领受了，他相信了，他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三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三节，这里面说，当安息日，保罗来到他们当中，他们保罗希拉就出城，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的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的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就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于是强留我们。所以主开他的心，开了吕底亚的心，他真的明白了，他领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明白了，他相信了，他就得救了，他是真正的信主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真信主，他的改变，他当时虽然他跟保罗是素不相识的，他根本从来就没有见过，他就把他们都留在他们家里来，那样的来照顾他，把他们家贡献出来，来让保罗继续的在他们家中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一家人都相信了，都得救了，都领受洗礼。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 那属灵的眼睛睁开了，我们的心被开导了，能够去领受神的道。所以你需要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需要来谦卑的来到他的跟前，俯伏在主的脚前，来听他的见证，听他的话语，就像玛利亚那样坐在他的脚前来听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看32节33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这里是讲耶稣，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来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是多么的悲哀，我们人的堕落，我们人的那种的无知。想想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向我们人类见证他从神那里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我们不愿意领受，我们不愿意接待耶稣。使徒约翰说过，在第一章里面就说到，耶稣基督到自己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基督将他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靠他讲，他是用他的神及奇事异能来见证出来，但是人还是不接受，人还是不相信，人还是那样的拒绝。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的2:22-24，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的用神及奇事异能来见证神的道。所以22节这里面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恩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原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耶稣基督他来传他所看所听到的，他不仅仅是说，而是用神迹奇事异能来见证出来。可能我们会说，如果我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看到了那么多神迹，他怎样的医治各种各样的疾病，把鬼赶出去，叫死人复活，可能你会说我一定会信，我绝对会相信。可能你认为你会比这些以色列人会更好，其实你可能没有认识到我们人有多么的堕落，我们人心是多么的诡诈，我们的人的堕落是完全的堕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被罪所玷污了，被罪污染了。就像耶利米先知书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呢？只有神能够识透人心，能够察看人的肺腑心肠。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如果没有神让这些事情这些东西临到你身上的，让它成圣的话，就绝对不会对我们的灵魂产生益处。神迹这些异能这些奇事无法叫一个人，无法叫一个堕落的心回转，这些神迹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是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多人见证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还是那样的背逆，还是抵挡神。所以神迹没有这样的能力。同样的，一个人即便是他有多么的富有，他的家境有多么的好，也不能够让他归向主。所以一个人遭遇，他无论遭遇什么，无论他遭遇一个患难，也不能够让他的心回转。就像耶利米先知书所说的，他们受责罚，他们越是受责罚，可能心越是刚硬，他们的镜像越是那样的刚硬。所以在耶利米书31:18这里面说的，说 耶利米书的先知书三十一章的第十八节，这里面说到，十八节说，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认为那些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的人，他们会容易去思考，会让他们的心回转，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越是受这样的痛苦，可能越是怨天尤人，越是印着自己的镜像，就像牛犊一样，你会把那个恶把它甩掉，想想。所以只有神的恩典，所以后面说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除非神用他那大能的手，用他那深怜悯的手来摸你的心，使你能够甘心乐意的回转，否则的话我们靠着自己不管怎样，我们就是那样的抵挡神。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那样的恩典。所以施洗约翰说，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来的，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没有人来领受他的见证。所以这里面证明了人的心的堕落，他是何等的堕落。约翰那说，那领受见证的，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这里面也看到，相比那些领受耶稣基督见证的人，那些不信的，那些不领受他见证的人是多得多。那领受他的人，从数量来看好像是微不足道。所以耶稣施洗约翰说，他是这样的悲哀的见证，说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想想主耶稣基督将他从父神那里所听到的所看见的见证出来，他从天上来，他来向我们做见证，只是没有人来领受他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们人的悲哀，我们多么的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求今天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还没有得救人，求圣灵帮助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见证，让我们真的去思考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见证，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让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们去思想神怎样的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一次又一次的从天上发出声音说，直到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只是一次，是多次，从天上发出这样的声音，让我们要听他，要听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要听从他。所以他自己也那样的行，用神迹奇事异能来证明他所听到所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证明他自己是从天上来的那位独一的神。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了来拯救我们的灵魂，他要来把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从罪的捆绑当中，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他愿意，他甘愿的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愿意亲身的来担当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那样的苦，受那样的因着我们的罪所带来的那地狱的刑罚，神加在他的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使得公义的神能够既公义又施怜悯，来拯救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我们罪人没有办法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神是那样的圣洁，是那样的公义，罪必须要受到刑罚。所以你必须要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你要去思想他的作为。所以这是神为我们罪人所开的这唯一的道路，与神和好的道路。你必须的来求他，求告他的名，你必须要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见证，你要来相信神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恳求圣灵真的今天来帮助你，在你身上工作， 让你能够谦卑下来，来向主悔改，你来求告他，求他来赦免你，求他来拯救你脱离罪恶，来归向耶稣基督，来相信他，你真的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你真的从你心里面来向神恳求，真的来求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这个罪人，求你来改变我，求你赐给我新的生命，我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在我心里面来做主做王。所以你懂得来向神求说，主啊，求你来拯救我。其实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你在你的座位上，在你的心里面来向他恳求，求他从你心里面来向他恳求，说主啊，你是公义圣洁的神，即便是你现在真的要把我下入地狱，那你也是公义的，你所做的都是公义的，我是因着我自己的罪，罪有应得。所以承认这一切神的见证，你来领受他的见证，你来向他恳求，你说你是怜悯的神，你既然停留到我现在，你没有，你不是为了要来灭我，而是愿意来拯救我，你的恒久忍耐是让我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得救。所以你来恳求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来拯救我，你猜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就是来拯救罪人，我就是这样一个罪人，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施恩拯救我，求你在我心里面做主。所以你要直接的来向神恳求，就像主耶稣来所教导的，你要直求，你不需要讲很多，你不需要讲那些教义，你要直接的来向神恳求，求他来给你恩典，求他来拯救你脱离罪恶，让你归向他。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从你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这样的呼求，你来迫切的向他呼求的话，很快你就会得救，你就会经历到他的拯救，因为他就是愿意来拯救罪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所以你要来懂得来向他呼求，直到你得到为止，只要你还没有得到，你绝对不能停止，绝对不要以听到真理听到那些知识为满足，而是要懂得来向他呼求，直到你得到，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他一定会来赐给你，你真的相信吗？当你真的领受了，你就会见证了神在圣经里面所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活的，对你来说不再是那些知识了，不再是只是那些字句，只是文字而已，而是真正的你领受到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生命。所以你要求神给你今天给你这样的恩典。所以当你真的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见证的那一刻，你就会明白神是真实的，他是真的，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就像你刚才所唱的那首赞美诗，你真伟大，你能够真的认识到神是那样的奇妙，那样的伟大。在你还没认识的他之前，你可能也会说，我几乎不理会神那样的恩慈的对待我们，我们把这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当你真的领受了他的见证，你真的认识到神是何等的慈悲怜悯，继续的忍受我们这些对你他的罪人，你会认识到神是真实可信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这里面约翰施洗约翰说，领受凡领受耶稣基督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那么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其实在约翰在前面三章就给了我们很多的见证。第一个见证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书第一章二十九节，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罪人预备的赎罪祭。我们罪人犯罪了，我们需要赎罪，那么我们能够拿什么东西来赎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神的面前赎罪， 我们是得罪神，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所以四节愿人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神为我们罪人预备了神的羔羊，他是来做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你得领受这样的见证，你要认识到自己的罪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将我们赎出来。那么第二个见证是在约翰福音书一章五十一节，这里面说他是神与人之间的通道。所以这里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我们想要到神的面前，只能靠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唯一的通路。也就是雅各所看见，在梦里面所看见的那个天梯，我们只有靠到他。那么第三个就是第三章里面第七节，主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他教导我们，我们的灵魂必须要活过来，我们的灵魂都是因着罪死在罪和过犯当中，我们必须灵魂靠着神的大能活过来，只有他能够把我们的灵魂活过来。那么第四点就是说，神要赐给把救恩赐给凡相信他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里面说的，摩西怎样的举蛇，在旷野里面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叫一切相信的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神指示我们，凡相信他的，他就将救恩赐给他们，这是神的见证。而且三十八节告诉我们，神叫所有信耶稣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信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不被定罪了，神就与他和好了，神接纳他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里面就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你真的借着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让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见证，让你真的相信他，他是你唯一的救主，你会见证到神是真实的，是信实的神。就像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十二节，哥林多第一章十二节，他会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都是阿门的。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十节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记得他也都是实在的。原文是说阿们的，就是是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神所应许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真实的。所以约翰这里面说，那领受耶稣基督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会为他做见证。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得救，是你真的领受了耶稣的见证，神赐下了他的独生的爱子，你领受了，这必须是你亲身的经历。神会将耶稣基督赐给凡相信他的人，耶稣基督会赐给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这是神的礼物，你要把它领受。所以领受他进来，耶稣基督进到你里面，我们接受他了，他进来做我们的主，来掌管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一切。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所亲身经历的，你亲身的领受他，你让他进来做你个人的救主。所以你得救是你真的领受他，他来做你个人的救主，他来做你的个人的主，他是你的主，你的神。所以这里必须是你亲身的经历，你经历了你就不会有任何的疑问了。所以如果你没有经历，那么你只能是去猜测，你只是去东拼西凑一个见证，那没有用的。 所以从神得救的见证是耶稣基督已经进到你的心里面了，他的灵进来在你心里面来见证，跟你那活过来的灵来见证你是神的儿女，来见证他是你的救主，你已经接受他了，他也接受了你，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是你自己个人内心里面的经历，神的圣灵给你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这里面说印上印，其实原文讲的是一个叫 certify 的，是证书，给你一个证书，是神给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是神在你心里面的见证，是圣灵给你盖了这样的印，不是我们传统的教会给你一个证书，你受洗了给你发一个证书，那个证书没有用的，必须是神的圣灵给你这样的印上印。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节，这里面说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这里很重要，是你真的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你听到了这样的真理，那得救的福音你真的认识到他，你相信了他就是这样一位慈爱怜悯的神，他就愿意的道成肉身来为你的罪，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我们罪的刑罚，你领受到这样的见证，你相信了他，你信到他就会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灵会在你的心里面来为你做见证。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六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面的心原文是灵，圣灵与我们的灵，这里面的灵是已经活过来的，我们的灵是圣灵的大能将我们的灵魂活过来了，他进来了，圣灵进来了，跟我们活过来的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是说印上印是圣灵在你心里面所做的，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你经历到这样的神的大能，你就不会有疑问了，而且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就是魔鬼也不能夺去，你是神的儿女，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质疑你，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见证。所以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里面绝对不是人的认同，不是我们人的决定，不是我们自己点头同意了，也不是因为教会给你认可了，给你一个证书，教会给你的证书那绝对没有任何的保证，除非神给你印上印，你真的领受了圣灵在你心里面作为你的印记，只有这样的印记，圣灵给你印上印了，那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我们都要去确认。所以彼得，使徒彼得也这样的来劝告我们，让我们要殷勤的去确认我们的呼召和拣选是确实的，是确定的。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了，说要让你们的呼召和拣选是确确实实的，是确定的，没有疑问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灵魂那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觉得不要那样的轻忽我们的灵魂，所以你必须要真正的经验到神的拯救，神赦免一切的罪，你领受圣灵，你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所付出的代价，你真的接受耶稣基督进来在你心里面做主，做你的王，做你的宗保，成为你的一切，神接纳你了，你完全的见证了神是真实的，你会知道神所说的话也都是真实的，不再只是一些知识，而是真真实实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来见证出来，你会认识到他绝对不是说谎的， 他不是，他不会否认他自己，他是那信实的神。所以你要来领受他的见证，如果你不领受他的见证，其实就是把神当作是说谎，说谎的。你把神当作是那，当作是魔鬼，是因为你不领受耶稣基督的见证，你不相信神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所以你想想，不信是有多大的，不信的罪是多么的大，因为不信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那么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还不信的人，我们要求神，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相信，但是信心乃是神的恩赐，你要懂得来向他恳求，求神赐给你悟性，使你从神的话语当中，从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他的见证里面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神，认识这位救主，神所差来的，你真的认识到他，他是何等的慈爱和怜悯，你把你自己托付给他，你这一生都是蒙神的保守，他必定会保守带领你，直到把你带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求神帮助你，让你真的能够来认识他，来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我们看最后的几节经文，34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是神差他来的，他所说的是神的话语，是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像保罗所说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所以你想认识神，你只有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将神来展现给你，来表明给你，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只有他能够把你使你认识神。所以你要来到他这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他是丰丰满满的恩典，所以他是神所爱的，是父神所爱的，神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神把所有的权柄，赐罪的权柄，是永生生命的权柄，赐罪是生命的权柄，是救恩的权柄，审判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所以这里面使徒约翰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神所爱的，是神所差遣的，他差来的，神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了，他是在万有之上的神。所以我们来到他的跟前，你懂得谦卑的俯伏在他的脚前，你懂得跪下来求他，你来向他悔改，你来转向他，求他来赦免你，就你脱离罪恶，让他来改变你的生命，让他来赐给你那属灵的生命，因为只有他能够来赦免你，只有他能够拯救你脱离罪恶，只有他能够赐给你那永生的生命。所以你懂得来求他，因为他愿意的赐给你，他给我们的应许是凡祈求的就给予，叩门的就给你开门，所以他是多么的愿意的来拯救你。神继续的这样的忍耐我们，他不是要来刑罚我们，最后来灭我们，而是让我们因着他的恩慈，因着他的忍耐，因着他长久的忍耐，使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得救。因为他降世为人就是要来拯救罪人，这是神差他来的使命，所以你必须要相信他，这是神指示我们罪人唯一得救的道路，就是我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必须要来认识他，相信他。约翰说，信子的人有永生，相信神儿子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 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约翰所传的福音跟耶稣所传的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前面所说的，凡相信他的就有永生的生命，你相信他的就不会灭亡了，信他的就不被定罪了，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儿子独生子的名。约翰说的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相信他的就有永生的生命。那么这里面的相信就跟刚才约翰所说的，说就是真正的领受，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见证，你接受神所赐下的他的独生的儿子，你真的接受了领受了，你就得救了。这必须是你亲身的经历，你接受他了，不仅仅是你接受这些知识，而是真的相信他。所以你必须要相信他，你真的明白你所相信的，你就有那永生的生命，你就会见证到神是真实的，他是真实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你现在就会有永生的生命，这样的指望就会在你心里面，它是真实的指望，不是我们自己的幻想，因为是圣灵会给你这样的见证。所以这里面的永生的生命是立刻就有了，不是那将来才有的，不是一个人死了以后才有，是立刻在你相信的那一刻就有永生的生命。所以你想想这有多么的美好，你在相信他的一刻就立刻有永生的生命了，而且这是持续到永恒的。所以求神给你这样的恩典，今天就能够来相信他，因为你有了永生的生命，才会认识到神是真实的，神是真的，是真神的，是真实的神，是真神活神。否则你这些还是只是停留在你头脑上的知识。所以这里面约翰同样的来告诫我们说，就像主耶稣警告我们所说的，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今天约翰也说，不信的人神的震怒不仅得不到永生，而且神的震怒在他的身上。所以不要认为不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们也让我们不要单言，单言是魔鬼最乐意看见的事情。魔鬼可能无法阻，他不会阻止你来到教会，但是只要你单言他就乐意，只要你还没有得救，你就还是在魔鬼的掌控当中。所以让我们看到，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还没有让他来做你的主，你还是受魔鬼的辖制，你还是魔鬼的奴隶，你受他的奴役，你还是听从魔鬼的谎言。所以你因为你不相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所以你还是在把神当作说谎的，那就是在侮辱神。所以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他不仅得不着永生，而且神的震怒在他的身上，是住在他的身上。所以不信的人，我们犯罪得罪神的人，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被判死刑的囚犯。其实我们只是等死，我们一生下来我们都要面临着死亡，我们都是等待着时间的到来，人死了就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所以我们人多么的可悲。如果神任凭我们每一个人自行其事的话，我们都是走到灭亡的道路，所以都是因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来吸引我们。所以那些不信的人，犯罪的人，就是在等待着那一刻的来临，他的时间到了，那么他死后就在地狱的火湖里面了。他们在火湖里面就会见证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已经无可挽回了，绝对没有机会了，因为人死了结局就定了，他不可能再有得救的指望。所以我们需要把福音赶紧的传给我们身边的人，那些还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这样的热心和爱灵魂的心，懂得来把那福音传给他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绝对不要等待，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生命还有多久，生命气息都是掌控在神的手中，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来把握自己能够活多久。所以这给了我们何等的迫切。所以这里面神这里面说，不信的人神的震怒就在他的身上，是住在他的身上。你想想神的震怒有多么的可怕。我们说别说神发怒，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我们看看那的景象有多么的可怕，他们都恐惧战惊，以色列人根本不能够靠近，就连神的仆人摩西都是恐惧战惊，都是那样战战兢兢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不轻易发怒的，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那鸿书的第一章第三节，那鸿书第一章第三节，这里面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那鸿书第一章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这里面说不轻易发怒，其实英文讲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发怒，是因为他有能力，他用他的大能掌管他的怒气，他不会即刻的，他没有因着我们的过犯即刻的临到我们，是因为他有恩慈，他有大能。他不像我们，我们可能一看到别人得罪你，你立刻就生气了，你根本管不住你的怒气，你立刻就那样的突然的火冒三丈。但是神不是，神他有大能力，他那样的忍耐我们，是让我们能够靠到他得救。所以绝对不要说因为你体会不到神的愤怒，不信的人绝对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平安，都是活在那样的痛苦当中，他们只是用世界上的东西来欺骗自己。但是神的震怒是在他的身上，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不要凭着你的感觉，你要相信神的见证，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见证，相信神的话语，那是真实的。神是那样的爱我们世人，他已经赐下了他的独生的儿子，在2000年前就已经来了，他已经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过了，但是他是已经复活了，他是复活的主，他已经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他一直在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还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他一直在那里为我们代求，求神还给我们机会，所以他能够来拯救，他也愿意来拯救你。凡相信他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他绝对不会丢弃你。如果你真的蒙他的救赎，他一定会保守看顾你到底。他所赐的生命是永远的，不会灭亡的生命。所以只要你现在照着你的本相，你原原本本的样子，你带着你满身的罪恶来到他面前，来到他的宝血宝泉里面一起，你全身就干净了。所以你来到他的跟前来相信他，你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你来信靠他，你来领受他的见证，你就有永生的生命。所以这样美好白白的福音，白白的恩典，为什么你还要单言呢？你还要拒绝这样的白白的福音吗？所以求神来帮助你，让你现在就能够来到他的跟前，你原原本本的那样的来到他的跟前，在耶稣基督那里，在他的血里面一起，你就全身的干净了。无论你曾经有多么的罪恶，不管是可见的还是那些一切以为未现的， 他都能够使我们变成雪白，使我们变成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圣洁的，就像保罗所说的，他无罪因着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神的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好像是神的义，所以神所要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所以求神帮助你们，不要继续的那样的单言，不要继续的不信来藐视他。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藐视他，不愿意听从他的见证，不愿意听从他的责备，就像箴言里面所说的，当到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也不会听从我们，而且将来我们所要面对的是那永恒的刑罚。所以因为如果神不再继续的用他的大能来控制他的愤怒的话，他的愤怒倾倒在你的身上你是无法承受的，他的愤怒你是无法想象的有多么的恐怖。因为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就是看到他的那种的形象你都无法看，你无法去，都不敢去看。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的第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当审判的日子，当我们所有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不管他们曾经在世界上怎样的风光，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节，这里面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够站得住呢？”这里面做宝座的就是那位全能的神，那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大怒的日子，谁能够站得住呢？我们宁愿高山把我们压住，把我们藏起来，但是谁能够躲避他呢？所以神的愤怒是多么的可怕，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神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听到这样美好的福音，只要来相信他的爱耶稣基督，让他在你心里面做主，他来带领你走到永生的道路，他会一路的保守你，看顾你，就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你懂得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你。所以你听到了这样的福音的信息，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那救恩的福音你听到了，就不可继续的硬着心，而是来懂得像大卫所教导我们的。大卫在诗篇里面第二章第十二节这里面说的，大卫诗篇第二章十二节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里呢，让赶紧的来到他的跟前，赶紧的悔改，赶紧的来求告他的名，用嘴亲子，你要来与他和好，你要把你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做你的主，恐怕他发怒。但是这里面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在他的面前悔改，你来求他，来拯救你，来投靠他，来信靠他，你接受他，让他在你心里面做主做王，他来改变你，他来带领你，你相信他，你就必然得救，你投靠他的就有福了，就必定有永生的生命，现在就有。所以求神今天赐下他的恩典在你身上，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让你来归向他，让你真的体会到他是何等丰盛慈爱怜悯的神，他是多么的愿意来救赎你，愿意让你从他那里领受他的恩典，让你能够见证到神是真实的，神是可信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愿神的名得到荣耀，阿门。啊，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五十八首，凭你义行。好，一起做结束祷告，阿门。